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听到一位长辈呢提到了家有一宝啊，家有一老就是家里的宝贝，确实是如此。那么我的母亲呢最近刚往生啊，93岁，才刚办完丧事然后回到北京，那么也深深地感受到，确实呢年纪大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亲情的安抚，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给他鼓励，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在他生病当中能鼓励他，能让他的精神呢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们都有生病过吧，生病的时候都会觉得身体非常的疲惫，身体呢非常的脆弱，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感受到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他手脚都不灵活，我们不是拉着他的手，而是把他的手呢轻轻扶起来拍两下，让他呢先缓和一下，才可以把他手举起来。所以我们要学的在孝顺当中呢还要有一份耐心，耐心在里头，身体还有四肢呢都已经是非常的不能动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照顾呢都要非常的细心。所以刚刚这位长辈呢他讲的孝是嘴巴讲，真正落实呢确实是相当的困难。所以当我看到母亲呢，我们要喂食，可是呢他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是他不想多活，因为他不愿意拖累这些儿女，因此呢每一次呢在喂食他都不想吃。那么不想吃怎么办呢？真的是看在眼里呢，眼泪淌在心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喂他，只有我的嫂嫂。所以我们想啊，媳妇能孝养自己的父母，就嫂嫂的这个功力呢就非常的好，她能把母亲呢在很困难当中，你一定要吃，用很坚定的口气呢，你一定要吃啊，吃一口才对。然后那个言语呢，带有威严，还带有感恩，还带有关怀。那么如果自己像女儿的话呢，就看到母亲这样呢，你就不想，就不敢再喂下去了，因为看到她呢，非常的难过。吃呢，她就讲。他说我吞下去呢，我的喉咙呢像有一颗铁丸一样。所以我们在照顾老人的话呢，确实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老人身上的病痛是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因此我们现在呢年轻，我们一定要照顾自己好自己的身体。那么我的母亲呢，她一生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她非常的乐观，而且他很喜欢运动。我们有没有看过79岁的老人陪着孙子一起玩呼啦圈，每一次摇可以摇300-400下，有没有？没有看过。可是我的母亲呢就是这样。然后呢到外头，到我大嫂那里呢去陪着他呢一块去公园里头，只要一有台阶他就坐伏地挺身，路过的人呢都会跟他鼓掌喝彩。他一生呢就是不希望拖累这些儿女，但是呢他不幸在去年就慢慢身体就很自然的衰微，很自然的这个老化，没有病痛，就是一直睡觉，然后呢扶起来呢也是好像在睡觉当中，那么舍不得他这个这么痛苦，所以呢就是让他这躺着，由家人还有我呢也经常回去呢用原始点疗法呢帮他按摩。所以我们对老人的这一份爱心跟孝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当我的母亲呢她还能起来坐着这个给她这个帮忙她自己吃饭或者喂食的时候呢，我哥哥的孙女5岁，她就会因为这个 在台湾呢叫阿祖，就是称长辈啊，就是祖母以上呢，他们就叫阿祖。他就讲说阿祖，他跟阿祖呢在聊天谈话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奶奶的这个喂食的碗呢接过来，然后在跟我的母亲的谈话当中呢，这么小的年纪呢就会喂得很好，所以我的母亲呢就在这么小的小这个曾孙女底下呢很愿意吃完一碗。为什么这样？亲情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含饴弄孙，我们将来呢自己呢有这个孙子辈，我们应该呢让他经常跟老人在一起，让老人欢喜，让老人呢高兴，他们高兴了以后呢就很喜欢吃饭。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一点点的家里的这个心得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一天我们都会老，但是在老化老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保持神采奕奕，一定要记得要运动。所以我记得我母亲呢在87岁还拿着锄头干家里的活，她一生当中呢就是都在运动，就在劳动，那么运动跟劳动当中呢从来没有觉得累。所以呢我这个很多精神呢很爱干活，也是得自母亲的这个教诲。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怎样做好母亲才能养育出好儿女啊，怎样做好母亲才能养育好儿女。那么首先从哪里开始呢？从胎教做起，从胎教。那么这个胎教呢，其实在2000多年前，在周朝时代呢，这个胎教已经在当时就已经盛行了。周朝有三胎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如果我们听过《弟子规》呢，就晓得了啊。周朝呢有三个开国啊，这个从太姜啊，然后太任、太姒。这样呢三代，这样这个婆媳还有孙媳妇他们的关系呢都是非常重视，胎教就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呢怎样做好胎教呢？在还没有受胎以前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刚结婚的啊这个女子或者说做先生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身体呢好不好。男生身体好，女生身体好，这个卵子跟精子结合都是在健康的情形底下，咱们这个孩子呢将来生出来的孩子呢才是最健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假如说双方都不是在很健康，精神状况不是很好，那么受孕的话呢，这个孩子他基本上他这个种子的基因就不是很健全，将来呢生出来以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养好带。所以自古以来呢，养儿育女呢从受胎开始呢，在婚前大家双方就要想好什么时候我们才准备怀孕，不像我们现在呢都是先买了车票然后再上车的哈，意思就是说先上车后补票，先怀孕了然后再奉儿女之命才结婚的。我相信呢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但是这样呢违背了自然。因为我们晓得呢有很多人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很苦，为什么很苦呢？半夜吵。我们这边在座的爸爸呢有没有还回忆一下以前孩子有没有很吵？有。那我们这边做母亲的过去呢，这个孩子呢一生出来有没有觉得很吵？有没有？有。有没有觉得很累？有。那么从胎教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的心理准备如何啊？内心的这个心理准备，内心的心理准备呢，我们也可以啊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上一张哈、啊。胎教，我们现在把胎教呢再讲清楚一点啊。这个什么叫胎教呢？不要认为说孩子到3岁5岁才能接受我们的教育，不对。从胎儿呢你知道怀孕的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跟肚子里头的宝宝开始教育他。 那么怎么教育他呢？要从母亲就要开始做起。母亲怎么样开始做起呢？首先我们的起心动念，做母亲的，做母亲的，你的心情，你的情绪都将会传达给你的小孩，都将会传达给你的小孩。所以呢，做母亲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跟做先生的两个要一起搭配好。先生这个时候呢，当孩子呢在开始这个肚子呢，在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做爸爸的也要经常的靠着孩子的肚皮讲话。讲什么话呢？安慰他的话，鼓励他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要经常跟胎儿的神识对话。凡是这个孩子呢坐胎以后，他就有一个神识在那里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重视胎教。那么母亲呢，除了起心动念以外呢，她的生活习惯要非常的注意，要注意饮食，注意起居，注意运动，注意习惯啊。那么饮食呢，到底应该要怎么吃？我们如果有考究的话，如果你想生女儿，大家都想说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如果说想生儿子呢，一定想说健康，然后将来呢可以长得非常的壮大。那么这样的话呢，饮食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应该要吃什么，补什么，这很重要。假如我们今天呢在饮食当中还是跟平常一样随心所欲，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爱吃冰啊，比如说有很多女子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结完婚怀孕以后，你很喜欢吃冰淇淋，你很喜欢吃生冷的东西，不喜欢吃饭，三餐呢只想吃水果。好，那么你就注定你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的身体就是极寒的寒体，很寒的身体。那么很寒的身体呢，他就很容易感冒，体质健康情形呢不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注意到，我吃什么，我喜欢我女儿将来皮肤白皙，那么我们就要研究，然后她精神要好，我要补什么参，是西洋参还是粉光参啊，这个都要考究的。所以在补胎的时候呢，水很关键，丈夫很关键，丈夫的精神鼓舞非常的关键。做婆婆这个时候呢，补我们家的孙女啊，这个孙子呢要出来了，我们怎样给他补身养身。但是补了不要补身体，补母亲，母亲补得很胖，然后孩子呢没补到，生出来呢还是小小的。所以这个饮食呢，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注意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吃哪些呢对胎儿最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怀孕当中呢，我们这里有没有都是素食者？有哈。如果说在胎儿呢一怀孕以后呢，吃素也非常好。那么素食的胎儿呢，他将来呢，他出生以后有哪些好处？因为默写的家族呢有太多都是从胎里素长大的。那么甚至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胎里素，他现在儿子读初一，身高1.85米，初一胎里素，现在呢初一啊，男生身高1.85米啊，都是素食。所以呢有很多人说素食呢会长不高，其实不会长不高，是看在我们怎样吃，你怎样吃，怎样保养身体，他的身体很好，包括孩子呢出来以后呢不容易蛀牙，不容易蛀牙，素食的孩子不容易蛀牙。那么怎样吃，他在这个这个母亲怎么补，这个都是很重要。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呢，可以经常看大方广网哈，我们里头呢有很多的这个素食的这样的一个食谱，欢迎大家来看。那再来呢，孕妇的起居也很重要。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因为孕妇呢她会很累很劳累，就一直睡觉，睡觉的话呢，就母亲呢越来越胖，孩子呢也是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妇女呢怀孕以后呢，体重一下子呼噜呼噜长了70-80公斤。 哦，非常的大，七八十公斤。然后呢，结完婚，孩子生出来以后回不来了，身材变得太多了。那么丈夫呢，看在眼里呢，啊，这个就开始呢有所意见。然后呢，你又不积极，然后看起来就像一个汽油桶一样，像一个大的水桶。所以呢，我们做太太的，身格当了母亲以后，我们对身材的保养、身体的健康、饮食方面的调配，我们都要注意啊，千万不可以认为说，哎呀，我已经当妈妈了，妈妈重要，先生那一块呢就是不重要，不可以的哈。那么我们做丈夫的也要能体会啊，体会这个做太太的辛苦。那么辛苦当中呢，比如说太太很累，不太喜欢动，她就会越来越胖。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先生一定要学习原始点哈。所以应该是在这里的话，我们都有听过原始点呢，可以减肥啊，可以为这个做妻子的可以减肥。那么原始点呢，可以治疗感冒啊，可以治疗过敏啊等等啊。大家有机会呢，学了以后会更好。那么这个起居呢，我们要讲的家庭生活的起居呢，千万不可以厌起啊。古人讲的厌起呢，就是说这个起得很晚。所以作为家庭主妇，已经怀孕的母亲，我们生活起居呢，还是要有这个有固定啊，不能说经常的闲着没事就去躺着睡觉。躺着睡觉以后呢，你的孩子呢，他在肚子里头就知道，反正我一空就睡觉，将来孩子呢就继承母亲的志业，懒惰睡觉，不积极。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母亲呢，在怀孕当中，你带给孩子的，你的个性、你的心情、你的饮食，他全部照单全收。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就讲啊，他就讲看到了我呢，这个没有生小孩啊，但是我虽然没有生小孩了，我带的小孩可多了，因为我有18个生殖辈，都是亲哥哥亲姐姐的小孩，他们很小呢，把孩子很小呢就带回家里呢，给我母亲带，我呢也顺便带，顺便帮着带。所以呢，对孩子的这个性格，从小呢陪着他们长大，也是了若指掌。凡是要背的、要抱的、要喂的、要这个洗的，我通通有参差一手。所以呢，没有小孩，我特别庆幸。为什么很庆幸呢？太累了，累死了。后来呢，从事了经典教育以后呢，更感受到，当我们的孩子呢不受教，很调皮，很淘，那怎么办呢？真的是欲哭无泪。所以呢，很多母亲呢就是被孩子呢折磨的没脾气了。那么先生呢，看到孩子呢教不好，就把责任呢全部归给太太。你怎么都孩子没有教好呢？你不是好好待在家里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佛门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这个孩子呢，不外是有四种关系，一个来讨债的，一个来还债的，一个来讨恩的，一个来报恩的。来讨债的就是折磨你，来讨恩的就是你要服务他很好，他才甘心啊。比如说孩子呢半夜不睡觉，你就跟他摇摇摇摇到天亮，好，他睡了，你也精疲力尽去上班了，讨恩的。讨债的是生出来以后呢一直给你花钱，身体呢不断的有病，一直花钱，然后呢你精神体力耗在那里呢，等他钱差不多跟你花了差不多了，有的就再见走了，有的呢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周遭当中呢，我们有看到呢很多孩子是这种情形。所以呢，一个人一生有一点宗教信仰，明白一些人生的因果道理，对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人生当中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起居以外，运动非常重要，孕妇呢也要运动。比如说家庭的家务还是要照干， 好，我们千万呢，这个做丈夫的不能说，哎呦，我太太现在的宝贝的不得了，要替我生了一个啊，一个儿子，一个千金，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不行的。你不让他做的话，将来不好生。剖腹生产的话呢，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因为你的气打开了以后，将来还要再弥补回来，补回来非常的难。虽然呢，医学呢是非常的先进，打开以后缝起来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打开以后所有的神经被切断了，切断了以后再弥补回来，整个气要再补回来是非常的艰辛的。所以呢，为什么妇女呢生完一个小孩以后呢，就是在鬼门关走一回，她整个身体的骨头结构在这个时候呢都有很大的这个震动或者松垮。因此呢，我们还是以建议呢要注意运动，不能没有运动，然后呢去挑良辰吉时，几点几分剖腹生产啊，这个孩子呢将来就是很好，命很好。不晓得大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吗？有啊，在台湾也是啊，什么都是想说最好的。那实际上呢，人的命运呢不是天注定的，我们后天的努力，后天的学习呢能转运，能改运啊，能改命。所以这个运动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很多妇女呢都生不出来，难产？因为我们的胯骨没有打开，没有经常蹲着做事。我们看农村的妇女为什么生小孩呢，像下鸡蛋一样，这很快啊。因为我看我的嫂嫂啊，生产生孩子啊，她说哎呦我快要生了啊，她自己快要生了，她说我要赶紧烧开水，我要赶紧洗头，洗完头以后呢把它吹一吹，赶紧要吃饭，吃饱一点啊，然后呢还走路去啊。我父亲呢那赶紧也是骑着自行车呢在后面跟着，然后回来说已经生了，赶紧炖一个生汤赶紧拿去。后来呢我就发觉了，嫂嫂为什么生头胎二胎三胎都这么快，原来呢在乡村做事，在农村做事，她经常是蹲着，你看蹲着洗衣服，这个胯骨不是就开了吗？好，然后捡菜挑菜，不坐椅子也是蹲着捡菜挑菜。所以呢因为经常蹲，所以呢这个胯骨这里呢就非常的松，所以呢他在生育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会特别的顺利，恢复呢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准母亲准妈妈，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舍不得弯腰，舍不得蹲下来，但是呢弯腰跟蹲下来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不要太快太急，万一呢闪到就不好了啊。但是呢学了原始点以后呢就不怕腰闪到，揉一揉推一推就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孕妇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呢很重要啊，不能说我当了孕妇了最大啊，一个人呢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宝宝就是最大。我们的习惯呢还是要养成很好，比如说这个习惯我们从家里来讲，你用完东西一定要复归原位，好，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做完一定要顺手呢，就把它这个把它完成。比如说我们喝杯茶，喝完了一定是拿去放好，不要就放在那里。看完了报纸，报纸还是要把它折好，好，一定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其实胎儿呢在肚子里头就一直在学母亲的一举一动。包括我们的情绪他都在接受，所以在我当时呢没有生育的情形底下，很多人呢都介绍你为什么不到孤儿院去抱一个，孤儿院人很多啊，去抱啊。我说我闲着没事干呐，我去抱一个孩子来。为什么呢？所有会送到孤儿院去的，请问他在坐胎的时候他心情好吗？肯定不好。而且这些都是偷生的，偷吃禁果的，偷藏禁果下的结晶，有的不知道爸爸是谁， 然后这些女孩呢在怀孕过程当中身心遭遇到最艰辛的折磨跟煎熬，所以呢这些孩子呢在肚子里头已经吸取了母亲所有的怨恨，吸取了很多，所以有很多呢去抱了这个孤儿院孩子回来以后呢很难养很难带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呢抱来养了以后呢很后悔啊，我的家亲眷属里头也有，他抱来养了很小刚生出来就抱来养了，户口呢也抱了自己，在以前呢管制没有那么严格，抱了以后稍微呢应该要长牙齿的要牙牙学语的跟他叫嗯，跟他玩了玩不来，然后呢一两岁以后呢也玩不来，发觉了什么听觉语言通通有问题，最后去打听了就是叔叔跟外甥女这样不正常的感情生出来的有问题的孩子，最后呢不敢承认送到了孤儿院，哪一个有爱心慈悲心，结果抱来了一生的痛苦啊！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建议大家不要去抱这个孩子，我们要知道养儿育女我们就要有责任把他养好，既然结婚了我们要生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在下一代呢来到我们这个家庭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接纳他，来爱护他，来保护他，将来把他养育成人。所以胎教非常的重要，胎教之前夫妻计划要生育一定要节育，房事要节育，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新婚的夫妻呢在这一方面呢都没有考虑到，所以你养育不出好孩子也跟这个有关啊。那么这个呢大家仔细去琢磨一下哈，这个我就不多说。然后孕妇呢也要好学，孕妇要好学啊，孕妇一定要好学，你很好学将来你的孩子呢会继承你的性格也是很好学，如果你很懒惰不想学，那将来你的孩子呢没有好学的精神，不要怪别人，怪妈妈，因为你不好学，你的子女呢也不好学，你不好动，你的孩子呢将来也不喜欢运动。还有我们的情绪要能懂得控制，我们的情绪要懂得控制，你的情绪突然高突然低啊，然后呢这个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尽量少接触刺激的电影、刺激的新闻、刺激的言语，我们这些会让你情绪波动很大的尽量都要避免，把情绪控制好我们身心才能安宁，那么孩子呢在你肚子里头呢他才能跟你呢相安无事啊，否则呢他也有情绪的啊，所以呢害喜就是这样来的啊。不晓得这个我们在座的生过宝宝的有没有觉得你害喜的很厉害过，有没有？都没有，有很痛苦吧，很痛苦。那么我们这边呢做丈夫的有没有看过你太太呢这个害喜过很辛苦的，有没有？有，还是有哈。所以这个呢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是我们情绪，我们的情绪呢确实能帮助我们安抚自己的内心啊，所以情绪呢控制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再看一下哦，怀孕的时候呢还要特别关怀丈夫啊，为什么这一条呢要举例出来，我们知道呢很多丈夫呢感情会出轨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情形，太太怀孕的时候啊，丈夫呢这个比较风流，也不能讲风流，丈夫呢比较活泼的啊，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起同事女同事的主动关怀啊，我们希望呢丈夫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关心，你将要提升做爸爸了，要有爸爸的风范，要有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守义守德的这样一个精神。 那么做太太在这个时候呢，对丈夫的关怀呢，要经常给丈夫灌输了，已经提升升格当爸爸了。哦，当爸爸了，我们说严父如天，哦，爸爸呢像天，母亲呢像地一样。所以呢，爸爸呢升格了，母亲也升格了，一定要做好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职责跟责任，千万呢不能在这个时候呢增加太太的负担，不能在这个时候呢出轨，哦，感情出轨，哦，这个是很多家庭的不幸。看到呢孩子生出来以后呢，父亲就变成别人家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我们作为女子的一定要注意到，一生凡是跟有妇之夫这样的人呢，千万不能交往。一生当中，我们女子一生当中，凡是我们未婚一定不能跟有妇之夫交往。好，我们一生当中呢，一定不去做破坏别人婚姻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个呢让我们做出了痛苦，让自己的幸福呢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这个不是真的幸福。所以我们做女子的一定是从小母亲一定要告诫她，我们将来所选择的所交往的男士一定不是有结婚的人，有家室的人千万都不能结婚，即便他要邀请我们吃饭，啊，喝个咖啡，通通要言语拒绝，不可以，因为他会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幸。那么我们再看第五点呢，准母亲，啊，准妈妈，准爸爸呢，一定要跟先生同时以身作则，作为儿女一生的好榜样。一定要作为一生的好榜样，这样呢这个家庭呢才会幸福的走下去。那么为什么说好母亲呢一定要跟好爸爸呢要同时以身作则？因为父亲没有以身作则的话呢，光是妈妈在做，等于是一个做的要命呢，一个呢打了一个窟窿，这样就没有办法把孩子教育好。那么没有办法把孩子教育好了，千万不可以相互的推诿。所以呢有一些母亲呢特别的伟大，就是说先生呢他的言行他的品这个品行呢并不是很好，但是做太太的还是在孩子的面前从来不提先生有哪些不好，让孩子呢心目当中的父亲还是相当的伟大，这是很难得，非常难得的啊。我在这里呢也举一个例子哈，也是我亲戚朋友周遭的人，我的姐姐呢也是最近刚往生，七十几岁往生，我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那么她的婚姻呢也是，就是先生呢在三四十年前呢到了德国留学，很快就拿到了，几年下来就拿到了医学博士。我的姐姐呢小学毕业是拿全校第一名，但是因为家境，就是家里呢非常的穷，没有办法呢让她继续升学，所以呢她就去干活补贴家用。那么我的姐夫呢他去留学以后呢，他看上了同时留学的一个华侨，非常有钱的人，非常有钱，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计划回来呢，第一桩事情做什么事？跟我姐姐离婚。可是我姐姐嫁过去他家呢，是做牛做马，从早忙到尾，小叔、小姑、大姑孩子的这个衣服做便当，也都替家族的人来做。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当时的社会是备受肯定的，可是作为一个丈夫的今天出国留学以后呢，你就另结新欢。我们讲啊，这样的人呢有没有违背天理？有，有违背天理。 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回来以后呢，就想跟我姐姐离婚。你说，如果说天下的女子，如果说我们呢，丈夫说一回来哈，我现在呢，我不想要你了，然后我就离婚了，那怎么办？我们一定哭死了。可是我姐姐呢，非常的笃定，因为这个往事呢，为什么我现在可以提？因为我大姐呢已经不在，可是呢，我们可以把她的德行。当我们女子呢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应该要怎样来面对这样的婚姻？怎样再把孩子呢撑下去，把他稳住好，把孩子呢带好，然后养育成人。所以在当时呢，他就跟我的姐夫讲：“你要娶100个，娶一个哈，我们就不得了；你要娶100个，我都无所谓。”可是呢，我嫁进来了，就是你夫家，就是我夫家的人，就是我这个什么姓的，我就是死也是这里的鬼。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我的姐夫有没有责？没责。他到哪里讲的话呢，没有人支持他，但是呢，他还是呢带另外一个女子回来，在国外结婚，但是他永远没有台湾的这个户籍。那么我的姐姐呢，她到稍微孩子呢读书的时候呢，她就把孩子呢带出来。虽然她的先生呢也有资助她，但是资助的时间只有到高中，大学以后两个小孩都是读医科。我们都知道医科是要花很多钱，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你看哦，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艰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咬紧牙关撑下去，孩子呢也会长得很好，我们所有的家庭眷属呢也会全力的支持。所以我的姐姐呢，在这种情形底下，她学会做生意，她学会独处，然后我的家庭眷属呢也大家都大量的支持她。可是我的大姐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讲出父亲孩子父亲的不是，一直都没有讲。到了往生的时候呢，我们才得到一个秘密。我的姐姐呢是身体好好的出去，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倒下去，然后人家把她搀扶到旁边，解救来不及，人家呢找来了，是她拿着身上呢去替先生布施的，先生用先生的名字布施，然后写的地址，人家是从他先生这个写先生身上的地址是写他家的地址。所以你看，先生一生为他对他是负心，但是呢他还是年年为先生呢做布施的功德，为孩子呢来做这样的好的事业。所以呢他能这样，她能替她的丈夫，丈夫对她不忍不义，她还是没有把这个不忍不义呢放在心上，仍然呢为她做这些布施的这些善事。那么她的孩子呢，在这样的引领底下呢，也没有受到外界的污染，她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因为失去父亲的照顾，然后他的脾气，他的成长过程呢，染有怨恨的心。所以作为一个母亲，他的伟大在哪里？他的宽恕，他的包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啊，这个不管怎样，人生的婚姻，人生的婚姻，我们选择的，如果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感受到这个婚姻好像不太合适，好像呢这个婚姻呢已经破碎了，没有办法再复合，即便是如此呢，我们也要做好对孩子的这个养育教育，他也要让他在人格上面呢不要有任何的缺失，不要在父爱的缺失之下呢对父亲产生了怀恨啊，这是最难得的。所以我今天呢把自己的这个家事呢这样第一次的公开，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负心的丈夫， 还有一些呢狠心的母亲抛下自己的孩子另解新欢，我们现在看呢都有。但是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人生呢有时候你一回头，怎么我已经40，我已经50了，怎么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不要只贪求感情，不要只贪求自己，追求自己的好恶啊，追求自己喜欢什么，我们不能有这样。人一生当中呢，一定要守住一个道义，一个道德，这个道德呢才是我们一生立身处世所能让我们站得坚强站得挺拔的这个基础。所以绝对不能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做出亏欠自己良心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一般人来讲，追求自己的感情特别的多，追求自己的感觉也很多，甚至呢妻子还有儿女呢都没有放在眼里啊。我们真的是要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人到底我们的志向、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有些时候呢，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推敲的。